佩洛西话：我为乜嘢要率团访问台湾？访台先发制人，分析美军力压倒中共。港媒话：二十大高层人事方案将敲定，前代只换人。中国银行业损失或引发社会动荡。第一艘乌克兰谷物货轮嚟港，但冲突仍继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专机在8月2日晚上10点抵达台北松山机场。在佩洛西访台当日，他本人在华盛顿邮报刊载评论文章，题目为我为乜嘢要率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大约43年前，美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台湾关系法。这个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台湾关系法阐明了美国对民主台湾的承诺，为迅速发展成为关键伙伴关系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提供了框架，并郑重宣誓美国支持台湾的防御。今日美国必须牢记这一誓言，我们必须支持台湾，这个是一个有韧性的赌注。他指出，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这个充满活力强大的民主国家正受到威胁。近年来，北京与台湾的紧张局势急剧加剧，这些压力来自于军事、经济以及网络战。佩洛西说，面对中国共产党加速的侵略，我们国会代表团的访问应该被视为一个明确的声明，即美国与我们的民主伙伴台湾站在一起，捍卫自己和自由。他亦提到，美国国会的访问并不违背一个中国的政策，对台湾的访问是美方泛太平洋旅程的一部分，将会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发展。他表示，30年前我与一个两党国会代表团前往中国，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展开了一面黑白横幅，上面写着致那些为中国民主而死的人。我们离开广场时，身穿制服的警察追着我们。自此之后，北京糟糕的人权纪录和无视法治的状况继续存在。在今日，美国和台湾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不仅对台湾岛上的2300万人民，而且对数百万受到中共压迫和威胁的人亦是如此。在文章最后，佩洛西写道，通过前往台湾，我们兑现了我们对民主的承诺，重申必须尊重台湾以及所有民主国家的自由。佩洛西访台速度快于多方预期，引发行业关注。学者表示，美国采取这样的做法，主要原因之一亦是北京政府的各种恫吓式表态，最终促成了美国演练军事保卫台湾的行动的机会。根据台湾智库咨询委员、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的讲法，佩洛西访台是一场空前的外交大战。他在三立新闻前进新台湾节目上表示，美国这次做法很奇特。此前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表示，美国不会被吓到，不会上钩，但拒绝恐吓。现在佩洛西在台湾将留宿，而美国国防部表示将全程保卫佩洛西安全。现在美国军事力量笼罩在台湾上空，美台军事相互已经不止通联，相信联合军事行动保卫台湾已经开展。他认为亦是在8月1日，美国突然公布无人机成功击杀基地组织领袖。这个表示美国不单止在台海第一岛链有所准备，杀手锏则是可以派无人机定点清除，亦在警告中共不要轻举妄动升高情势。不过董立文认为，目前为止中共仍是雷声大雨点小，中美军机对峙或较劲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因为美中两军部署相隔很遥远，而且在各自的安全范围内，美军是做好警戒准备，中共则在自己境内忙碌多个军训。美国南卡大学商学教授谢田表示，美国为了这次佩洛西访台做了很多准备， 实际上派遣了三艘航母在附近待命。美国实际上派了三艘航母，一艘在台湾外海，一艘在菲律宾，一艘在日本南端的日本冲绳。所以实际上美国已经严阵以待，对中共的威胁没有掉以轻心。三个航母战斗群实际上都是待命，所以中共实际上亦是认输了。他当然会知道攻击佩洛西的飞机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共内部的宣传已经降调，为自己找个台阶落。中共在这一次认输之后，我认为会对他的国际形象有非常大的打击。谢田表示，对于佩洛西来讲，这次台湾之行虽然没有明确标注在政府公文中，却是他最重要的行程。在佩洛西发布的评论文章中，他自己亦提到台湾的行程是重头戏，因为直接涉及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共的围堵。港媒《星岛日报》8月1号发文说，如果中共二十大在今年10月中召开，其高层人事方案将在9月底拍板。文章分析，2017年9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人选方案。四日之后，方案获得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同年10月18号，十九大正式开幕。文章称，若果今年二十大亦在10月中召开，预计在9月底将会拍板高层人事方案。华尔街日报报道消息称，中共二十大前夕，习近平将他的亲信提拔到关键位置上，掌控中共政治权力，为第三任期铺路，进一步巩固权力。报道提到，近期获得提拔的人包括黄小红、李书磊和何立峰。三名亲信可能分别控制刀把子、笔杆子和钱袋子。黄小红今年6月晋升为中共公安部长，是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时的旧部，他可能会在明年春天兼任中共国务委员。李书磊最近晋升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习近平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李书磊曾担任副校长。李书磊这次晋升使他有机会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习近平亦一直在考虑让长期以来的亲信中共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掌管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说，最近的人事任命表明习近平的权威仍然很强大，负责安全、宣传和经济的关联职位全部都由习近平这一派系控制。同时，一些高级官员被调任至在很多人看来属于半退休的岗位上，这些其中就包括曾被视为未来潜在领导人的陆浩，他最近被免去了自然资源部部长的职位，转去担任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组书记和主任，这个部门的重要性相对较低。陆浩的官路起伏可能预计了李克强和前中共国家领导人胡锦涛的失势，后两者都曾担任过共青团的最高领导职务，都被视为团派的领军人物。团派曾被认为是一个制衡习近平阵营的力量，而习近平在这个之后通过指导发起反腐，巩固了自己党内派别的权力。中共下一届领导层的全部轮廓仍在形成之中，中共党内高层任命的最终决定，特别是中共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在二十大结束前不会公布，包括下一任总理在内的中共最高职务，要等到明年春天在中共人大代表大会上才能够最终确定。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信心暴跌和市场动荡加剧，中国银行业在最坏情况下将面临 2.4 万亿人民币的损失。标普全球评级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有人民币 2.4 万亿元的抵押贷款面临风险，占所有抵押贷款的 6.4%。 而德意志银行就警告说， 至少有 7% 的住房贷款面临风险。然而到目前为止，上市银行仅报告了21亿元人民币保险，规模仅为行业预计数据的 0.08%。 标普预测，由于停贷风波，今年房屋销售可能下降多达 33%， 进一步挤压陷入困境的开发商流动性，并导致更多的违约。7月中国100强开发商的房屋销售进一步下滑，表明当局压制动荡成效有限。90多个城市的抵押贷款危机进一步打击买家的信心。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在中国住房市场曾被视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投资市场，价格不断走高，开发商就能廉价融资，并以信贷方式盖建越来越多的房屋，而所有这些房产现在逐步贬值，民众的财富一旦被毁，面临失业和贫困化，距离造反亦就不远了。文章最后说，鉴于中国现有的三重危机，有可能吞噬巨大资金，中共难以用钱解决所有危机。无论如何，中国的中产阶层都有可能因为不生积蓄损失，发动该国自1989年以来未见过的抗议浪潮。一艘载满粮食的货轮日号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口驶出，这个是在联合国和土耳其的斡船下第一艘启航的粮食出口货轮。在2月24号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封锁了黑海港口，以致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国全球最大粮食出口国交货受阻，全球粮食价格飙升。在7月份，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了黑海粮食出口协议，以缓解粮食短缺造成的国际人道危机。乌克兰基础建设部部长库布拉科夫在推特上表示，俄罗斯侵略发生以来，现在已经有第一艘谷物轮已经离港，感谢所有合作伙伴国家和联合国的支持，让我们能够全面履行在伊斯坦布尔签署的协议。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杜加里克表示，确保粮食能够进入全球市场是一项人道主义任务，商船的顺利通行将为全球粮食安全带来急需的稳定和缓解。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准备购买30,000吨小麦，这些货物将使用联合国租用的船只从乌克兰装载和运出。尽管粮食运输取得了突破，但俄乌战火仍在持续。在7月31号，俄罗斯导弹袭击了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超过12枚导弹打击了房屋和学校，造成两人丧生，三人受伤。这个或者是5个月以来当地发生的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尼古拉耶夫州长维托利金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表示，大型农业公司 Libelin 的创始人亚达图尔斯基与妻子在袭击中双双丧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亚达图尔斯基的离世是整个乌克兰的巨大损失，正是这些人这些公司在乌克兰的南部地区保证了世界的粮食安全。据福布斯估计，在2021年亚达图尔斯基的身价达到4.3亿美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